是情人节。作为新谈天这个单元，文心兄啊，
哎，大成兄你好。
我们两个今天穿情人装啊，啊，是不是一模一样？
这个叫撞衫，撞衫如果在
撞断背衫的，撞断背衫。
哎呀，我们两个
一模一样的，这个
透露事都是颇有偏好啊。
不是，我这大卖场买的。
哦，
而且我的马是彩色的，你的马是黑的。
啊，那显然我们这不是真马。哎，我跟你讲，我们以前在加州大学念书的时候，UCLA 念书哈，
哎，
另外一个同学哈，
你们去哪儿钓鱼？
啊，不是去哪儿钓鱼啊，
不是断背山，
他在 The Student Union 的学生活动中心呢，买了 UCLA 的那个运动夹克，然后那一件要$100多的，寄回台湾给他弟弟，他弟来封信，说你干嘛寄这个给我？我们在台湾地摊上可以买到哈佛耶鲁的。
你别讲哈佛耶鲁，你听过一个人叫林权没有？
听过啊。
你听过断背山钓鱼没有？啊，不，跟断背山没有。听过钓鱼没有？
对，
大学生都钓鱼嘛，在美国留学的。林权在念芝加哥大学的时候，伊利诺大学的时候，不是，对不起，不是芝加哥，伊利诺大学的。
哎，
而且他为了省什么呢？省了6块钱，大概学生保险费。
嗯，
就是法律事务哈，那个学校会给你让你打官司。你不是留学你也知道吗？就是你交6块钱美金，那你要有什么法律问题，学校给你找律师帮你打官司。他会省那个钱，不止他，一共有6个，这6个人我都知道是谁，6个伊利诺大学的学生就不交，是不是每个人都不交？我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他们跑到一个发电厂附近去钓鱼，那不准钓鱼的，就给逮了。逮住以后，上法庭，而且呢还罚款，罚不报多少钱。可是如果他们那个时候如果交了那6块钱，他们很可能就没事了，对吧？哎，这个人当我们财政部长当了很久啊，哎，我们在讲，我们从断背山讲钓鱼，讲到留学，是吧？财政部长，
对，
还拉得回来吗？
行，
来，我们回哪来？
讲小行星吧。
哎，小行星。
也其实小行星是我们太阳系里面越来越有趣的一种天体了。上次不是说过吗？说有几个科学家啊，发现了比冥王星还要再大一点点的行星
啊，
然后他们就死抱着一个理论不放，说冥王星你千万不要把它拿掉它行星的头衔，因为冥王星不过是2200公里直径，
是
他们发现这个呢是3000公里的直径
哦。
就如果冥王星还能维持它第九行星的光辉的话，那这一颗肯定是第十颗行星，发现第十颗行星是能够名垂青史的事情。
是，
那所以现在呢，大家很可能要把那个冥王星给去掉。
是，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太阳系里面发现小行星是越来越多。而这个好玩的是什么？有好些小行星是互相会碰撞的。
在哪一个地带的小行星？比如我们知道有2个小行星带，对不对？
对，
一个是在
火星外
面，
对，火星外头，
对，另外一个是在海王星。
对不起，你说，
你请说。
我现在想到了，如果说游乐场啊要做出一个太空探险的一个 ride， 一个轨道车的话，穿过小行星带是很刺激的。
为什么啊？对，会打来打去。
哎，对。
你的意思就是要建议哪一个 Disney 还是怎么样？
哎，对，其实有这样类似这样子的，
起码模拟的不错。
模拟的不错。然后呢？主要是说以后不管是模拟的，等到真实的我们下一代了，我相信下一代极深可见到人们在地球上的人们真的坐太空船超越小行星带出去探索了，那你再通过小行星，你无法不通过它，因为通常我们从地球出去你要走的是黄道面，黄道面就是我们所有的行星跟太阳，扣掉冥王星，现在冥王星为什么算不进来了，
对了，
所有的8个行星跟太阳形成的这个差不多这个平面，这是黄道面，那所有的几乎这8个行星在同一个平面上，所以从地球你要到木星到土星去，你必须得要穿过火星跟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
是，
所以那个做躲避闪躲的这个，这比打电动玩具来的刺激很多啊！真实的东西
不是很大的一个区域吗？就是还是
有。现在估计这个主小行星带直径大于1公里的小行星数量可能高达100万颗以上
哦，
高达100万颗以上，
不得了。
所以不但是说在主小行星带里面规规矩矩的，这些还很规矩的，按照圆形轨道环绕太阳的高达100万颗以上，还有好多不辨黑白的到处乱撞的小行星，因为它们本身互相会有重力拉扯影响，
是，
那一个小的碰到一个大的，绕过大的旁边，它一转弯就出去，就离开主小行星带了，譬如说怎么样，进到了还是绕太阳，但是呢进来一个大椭圆轨道，而这个椭圆轨道就会离地球不远， 这些我们叫做 Near Earth Asteroid， 叫 NEA，
是
近地小行星。
嗯哼，
而地球在近地小行星的威胁底下，已经有一个天文学家曾经形容过，如果你知道地球，你又会睡不着觉。如果你知道地球呢附近近地小行星的分布的话，你会吓出一身冷汗。为什么？因为就地球的运行，就好像一个被蒙着眼睛的人在靶场上散步
啊，这个很恐怖。
对啊，
那么危险性有多大？或
地球上还好，但如果你真的自己不
对了，就是
不知死活，你想穿越主小行星带的话，那是蛮刺激的。
对，我像我的朋友汤姆少校，可能已经被打到了。Major Tom, Space Oddity 这个歌，是不是
？Yeah。
好，那接下来还有什么题目？有一个
这个，对，这我想说，这个它的重点，它为什么知道两个小行星在820万年以前曾经发生过剧烈碰撞？是因为撞了以后呢，有一个小行星撞成了一堆碎片，
是
大大小小的碎片，然后有一堆粉尘出来了。而这堆粉尘混合的太阳风落到地球上来，所以地球在800多万年以前曾经下了一阵灰尘雨，
是，
而这个灰尘雨落在今天的地质层底下，就刚好是820万年以前那一层，
是透过这个地质的发掘，
对对对，就是在不同两个地方钻了下去，钻岩心，钻细细的一条下去，拿出来了以后啊，这纵剖面就是不同的年代的地质沉积，其中在820万年左右找到了很多氦三。第一个是氢，最轻的元素，第二个就是氦，而氦的同位素氦三呢在太阳风里面很多太阳风会跟星际灰尘混合在一起，所以如果星际灰尘掉下来地质沉积在里面的话，它有异乎寻常多的氦三这种同位素，竟然就在那个地方，而且两个地方钻了岩心都在那一个年代找到了比较多的氦三，
是，
所以其实真的是地球那个时候经历了一阵星际灰尘的灰尘雨。
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那个灰尘雨在当时，在我们想象之中当时是怎么样发生，或者它的景象如何？
天可能会暗一点，如果那个灰尘雨离我们很近，然后是大量的速度，很短时间之内大量灰尘下来的话那可能是离地球上感觉到会是遮天蔽日，天会比较黑一点。
您的意思是说，整个地球不管它是在白天黑暗，南半北半球、南半球都一样的，
对，会有一些影响。
但
这个小行星撞碎了以后，那个尘雨我不太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样分布过来的。
是，
但如果慢慢慢慢飘散到地球轨道上来，那地球轨道上开始下尘雨的话，那其实地球的白天会受到影响，晚上反正也差不多。
是，140公里直径的小行星被撞碎了。撞成了一群小行星，这个碎片最大的，也差不多直径有115公里，这可观呢。
对，剩下的它原来是个曼达140，撞剩下主要的115，其他呢就真理星，还以为是真理教，是真理星。然后呢，剩下的几十公里的那个部分，全部都成了碎片灰尘，化为齑粉。
撞击的结果还产生了总质量相当于一颗直径15公里左右的大石头粉碎之后的大量沉积，这个星际粉尘云。
对，所以我们所当时的人们，如果当时有任何生物的话，在抬头看天就会看到这个大石头粉碎之后的尘云呢，对着地球铺天盖地而来。
是， 好，接下来是失窃的恒星吗？
好，失窃的恒星这个也很有趣啊。
嗯。
现在发现了在旁边的星团，在我们太阳系旁边的星团里面有好多这些星团的里面的恒星呢其实没有了，不见了少掉了，星团里面的星少掉了。
怎么讲说星团里面星它原来就数过吧，
对，因为我们去数啊，这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观念。我们天上的星有亮的有暗的，也有红的，有白的，有蓝色的，有黄色的。
对，
好玩的是没有绿色。
哎，为什么？
很好玩，是因为我们人的绿色是我们人的眼睛的色素细胞跟它发出的光的交互作用，哎，都是一样了。我们人的眼睛能够感光的程度，
对，
在不同色光感光的程度，跟它物体的颜色是一个混合在一起的结果，才告诉我们脑子是说它什么颜色的。但是人的眼睛色素细胞对绿色那一部分感染的范围感应的范围比较小，然后天上的星星在绿色那一部分也比较短所以很难凑到一块儿你看到绿色的星星，真的没有看到绿色的星星。
没有，
这跟我们政治颜色是没有关系的。
对，这个绿色或蓝色还有一点呢，这个我也不明白， 常常我会跟人辩论，我说这个东西啊是绿的，
嗯，
那个人就会说不对，那是蓝的，
嗯，
你不觉得常常在那两个颜色边缘的时候，
嗯嗯，
人言人人殊
啊哈，青色的到底是蓝的还是绿的？
那碧呢？碧绿的碧，碧也是白的，也是黑的，也是绿的，也是蓝的，它什么颜色都可以叫碧，这是要命啊！尤其是黑，你看黑也叫碧呢，
哦，
你看说这个碧那个马的蹄子，就说是它是形容用碧来形容。
那你哪一天成立一个党，就用碧做它的颜色，
大家都混在里面。
对，我还觉得很好玩。你说现在不是不敢吃橘子了吗？
嗯哼，
哪一天咱们成立一个政党，以米饭作为标志？
嗯，
没有人
一粒米饭还是一碗米饭？
一碗米饭做标志的话，那别人谁要吃这个饭，就是跟这个党过不去。
有人会成立卤肉党，你放心好了。来，接下来这个失窃的行恒星是怎么回事
啊？主要是这样子啊，在四周我们附近有好些星团。
嗯，
那有趣的是说，一般来讲我们知道恒星大小，刚不是讲颜色嘛？颜色其实就反映它的温度，而温度反映的就是它的大小。
是，
它越大，温度越高，就越偏蓝白色；越小的温度越低，偏红色。可是呢，这个恒星质量的分布其实也跟我们的人类社会一样，你顶拔尖的也不多，
嗯，
金字塔越大的恒星数量越少，
是
越小的恒星数量越多。我们今天整个银河的两三千亿颗恒星，你把最大的 O star O 型跟 B 行星全部拿掉了，
嗯，
剩下还剩下 99.9999 颗星，所以说你大量的恒星数量非常少，
是
你会知道一个分布。可是呢，今天他们去观察了四周的星团，发觉有一些星团呢，它无论大无论小，星星数量一样。
嗯哼，
就代表小星星怎么样，跑掉了
啊？
因为这些球状星团运行的方式呢，跟我们银河的平面旋转是不一样的，它是上下穿过银河平面。
哦，
穿过银河平面的时候呢，银河平面是很多物质在那个地方的，
是
重力比较强，它的星团里面比较小的东西就受不了了，就跟人家跑了。
你说掉到那个银河里面去了吗？
哎，是差点，我就以为你要说钓鱼了。这叫被银河平面的这大量的重力未能呢，
嗯哼，
把那个星团里面小的恒星把它吸走了。
您现在讲的这个小的恒星到底多小？让我感觉像乒乓球那么小
啊？没，
那当然不会。
太阳的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啊，
太阳本身已经是中间偏小的一个恒星了。
是，
那比太阳再小的一半到四分之一的啊，
嗯，
其实它的数量应该有太阳这样恒星数量的四倍，
是
或者是更多，但结果你发觉这个星团里面太阳大小星有这么多，哎，比它小一半的星也是一样这么多，那你就知道有些小的跑掉了。
好，这个球状星团的寿命好像是平均是100多亿，对吧？
100多亿年，
120-130亿年。
嗯哼，
这样的寿命为什么会，就我们怎么计算出来的？
从星球演化的过程计算出来的，我们会知道一个恒星从生到死大概需要多少年。
嗯哼，
那你看一个球状星团，它还剩下多大的恒星还没有死掉的，
嗯，
你就知道它已经经过多少年了。
是，
但是球状星团是宇宙里面最古老最古老的星团。
嗯，
我们在银河系旁边会看到很多球状星团，
是
它像原子能委员会的标志那样上下绕着银河转，
哦，
不是平着转，
整个星团一起转，
整个星团10万颗星就一圈一圈，就像一个小光点一样，
uh-huh.
上下绕着银河系转。你绕这边，我绕那边，它绕这边，像我们讲原子能委员会的标志啊。但大多数银河的星系是在一个盘面上的。
嗯、uh-huh. ，
那你看它为什么它这样转，就是知道球状星团的形成先于银河系盘面的形成。
嗯、uh-huh. ，
整个银河系还是一个又大又圆的气团的时候呢，球状星团可能就先形成了。
哦、uh-huh. ，
当它缩成一个平面的时候，球状星团就已经独立在外了。
嗯、
uh-huh. ，这是为什么它的运行的方法轨道呢？跟银河系其他盘面上的星星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所以银河系大概是100亿年的寿命，球状星团可以到100亿、120亿。
120年，要120亿年，
亿年啊！对对对，
嗯哼。好，稍后片刻，我们进一段新闻，再回来继续跟在我们现场聊天的，跟我撞情人山啊，不是撞山的孙伟星。六十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哎，孙伟星谈天为希望。
哎，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今天是2月14，
不是我们撞山的日子。啊，
撞了断背山，
你还讲呢？
哎，
那个这个农民历说今天诸事不宜
啊。
嗯，你对于，
哎，我觉得农民历其实很可信，但是你说情人节诸事，咱们是完全不知道。
嗯，
咱们以前按照农民历来种菜。
那
我们小时候很喜欢种菜。 以前呢在家里，当年是住在柯南街青年公园那一带。
哎，你离我很近的、
啊。哎呦，
我
们
老家
就青梅竹马。
对对对，哎，又好，来，请继续。
然后呢，当时呢院子挺大，将近有，你说那个地方没有人住
啊。Uh-huh.
一开始呢，我父亲他们搬到那儿去的时候，那个地方真是荒凉一片，都是一大堆竹林啊。
嗯、uh-huh. ，
所以他们的院子就分配到了100平。
嗯，
100平的院子，那我们就我跟我哥哥就常在这院子里面挖洞打泥土仗，然后种菜。
嗯，
挖洞是为了要练轻功。
是，
理论上你知道，你挖个洞，然后从洞里面跳上来
啊，
能够跳上来呢，就在第二天再挖深1公分。
啊，
等到你挖1年以后呢，你就可以穿房越脊，就像这个样子的。
是是是。
然后种菜有意思，我们就买了一大堆从迪化街买的小白菜、青冈菜的种子哈。
嗯，
按照节气撒下去，它真的会长出来绿油油的
啊。
那这很有意思，喜欢看生命成长。到了美国念书刚开始。住在 condominium 里面还是想种菜、
嗯、是，
可是呢他没有什么院子可以让你种。
嗯哼，
你就去这个大卖场里头啊，买了木板，买了泥土、
嗯、是，
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像个床大小的这样一个菜园。
嗯，
比床小，床还小点，但问题是说你这前后院很小，篱笆又很高，照不到太阳。
是，
我就把那个菜园底下
装
上轮子
啊，
前面拴个绳子
啊，
每天早上把
遛菜人家遛狗遛鸟你遛菜
对，我就牵个菜园出去，走在社区里面，那美国老先生老太太牵着狗出来、
嗯、
都很有礼貌的，他们会打个招呼、嗯、Good morning, how is your dog? 我来看看你的菜园how is your garden? 很有意思。
嗯哼，
从那时候我对节气是挺相信的。
是，可是诸事不宜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
我其实宜不宜完全看个人了。
嗯，
你觉得宜他就宜，你觉得不宜他就不宜。咱们每天做的事情，哪些事情，就有多少违反了黄历上的要求？
是的，也就是说，该炒饭就炒饭，不要说那么多啊。还
宜该炒饭不要做酸辣汤吃。不过我们讲说这个、嗯、黄历上的东西啊，
嗯，
我常常跟学生讲说，你看吧，结婚我调查一下，结婚在座的学生们，他们的老师吧、他们的亲戚朋友，
嗯。
会不会找黄历找个好日子？
是
99%会。
嗯，
但是我说你理发洗澡洗头会不会挑个日子？没有人会。
嗯哼，
我说你为什么选择性的自己来遵守？黄历上都写了、
嗯、对，
什么时候该结婚，
什么时候该理发，
对，理发答案是什么？问题是什么？问题是黄历上没有写出法则来。
嗯，
如果法则写清楚了，它就是一个可以实验的过程了。
对了，比如你这个时候理发你会秃头，
哎，对，或者是有头皮屑，
那对对可是如果是结婚离婚这件事情，感觉上已经有威胁性了。
哎，对，
对不对？你根本不要跟你讲说你这样的话婚姻不幸福，不用讲、嗯、你就说这一天一嫁娶就行了，是吧？
嗯嗯嗯。
好，有些语词本身就带有威胁性，理发不带威胁性啊，懂了？真是，哎呀，听您的天文课就好像听到了社会科学一样
啊。
接下来。
好话坏话，这
是好话、
啊。好，
接下来，迄今发现最暗的卫星星系，这个叫做仙女座的星系的卫星星系 V，
很好玩。是说我们恒星旁边会有行星，行星旁边会有卫星，
是。
但是呢，再往上一层看，恒星再上去就是星云星团，再上去是星系了。
对，
像我们银河系就是一个星系，
嗯哼，
仙女座大星系也是我们的邻居大星系，
是。
但是呢，大星系旁边会有跟班的。小星系、嗯、
小星系叫卫星星系、嗯、
对，叫 satellite galaxies 卫星星系。那现在发觉这卫星星系还不少
啊，
多半是因为它太暗了。
嗯哼，
过去我们没有侦测到
啊，
而现在侦测的方法越来越灵敏，你就发现的星系其实不少。
嗯哼，
可是问题很大，是说你到底要多暗，星星多少才会掉出这个星系的层级之外？
嗯，
很困难的。刚我们不是讲球状星团吗？
对，
球状星团一个里面大概10-20万颗恒星。
嗯哼，
那
每一颗之间的距离大概有多少？
哦，那个很近，把我们的太阳跟离我们太阳最近的半人马座南门二啊，
嗯，
4.3光年里面塞上10万颗恒星，
啊，
我们现在是空无一物，
哦、
你塞上10万颗恒星，那就是球状星团的密度，
是，
那是很密很密的。还好我们不是生在球状星团里面，
是，
要不然没有黑夜。
嗯哼，
但是呢，星系旁边的卫星星系，我们侦测到了。那这些卫星星有些是非常非常小的，我们叫矮星系。
嗯哼，
矮的字其实来自什么？来自英文的 dwarf
啊，
侏儒。
侏儒，
对，侏儒星系。侏儒星系呢，一般来讲大概在10000000到100万颗恒星。
嗯哼，
那你说这到底怎么样？什么地方画个线说这个线以下叫星团，这个线以上叫星系？
是，
这两个差别很大，可能灵气补助来都是不一样的。
对啊，统筹分配款不同。
不一样，对。那我们现在的了解是说，星系一般来讲它周围是有暗物质的。
嗯 啊，
我们把它叫做星系。
周围有暗物质哦，
有暗物质存在的，对，星系。但星团就没有明显的运动，那就是一堆星在一起。
再把暗物质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不懂的那个东西，我不懂的那个东西，谁问谁谁也不知道的东西，是吧？
对，暗物质我们大家知道它存在，但从来没有人确切的告诉大家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嗯，
曾经有科学家用很聪明的方法去测验它到底是不是这些比太阳要来的小的恒星，或者是没有发展成恒星的大行星。
对，
这种方法呢叫做，这种天体我们把它叫做 macho， 就假设有这样天体叫做 macho。 macho 是非常粗犷的男子汉，
就是无勇的男性的，
就是有肌肉没有脑子的男性，叫做 macho。
哦，
它的整体的英文拼法是 massive， 前面是 ma 嘛，质量很大的，
是
massive compact， 又是很致密的。
嗯哼
，halo 是在银河的银云里面的，
嗯哼
，object 天体。
嗯哼，
所以你每个取一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 macho，
就是没有脑子的，有体力有体能的，是吧？
对，就是比较大的大行星哈，你观测你不见得看得到，因为它很暗，它不发光。
嗯，
但如果它数量够多的话，可能造成重力上的影响，
是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暗物质的存在造成重力影响的效应。但是呢，这个理论已经几乎是 half dead， 快死掉了。
哦，
因为过去有人曾经试着用重力透镜的这种现象去观测远方的恒星，看会不会有这样的星星，这样的大行星从前面跑过去，造成重力透镜的变亮的效应。
是，
但是没有。
也就是说，如果有这种重力这个变亮的这个效应产生的话，就表示
银河周遭有这些 machos 在旁边。那如果它数量够多的话，你看远方的恒星呢，三不五时就会有个 macho 从你前面跑过去，让背景的那个恒星的光突然变亮，因为它有这个重力聚焦把光聚在一起的效应。
是，
但结果呢，发现过几次这样子的现象，远方的恒星的确会变亮，但这个变亮的次数，譬如说你侦测了几十万次，你看到一次。
哦，
所以 macho 应该不是暗物质的主要来源。
macho 就是太通了。
那另外一个呢，我不知道你要讲谁了哈。暗物质的另外一个候选者叫做 WIMPs 跟 macho 刚好是对应的。WIMPs 是那种懦夫，没有脊梁柱的，没有鸡杆的，这个
WIMPs
对男人娘娘腔的男人叫做 WIMPs。 那这 WIMPs 怎么拼出来的？是 weakly 微弱的，interactive 交互作用的，massive 质量比较大的 particles 粒子。所以各取一个 WIMP WIMP 就变成娘娘腔的男人，刚好跟 macho 是互相对应的。而这个 WIMP 其实指的是什么？是目前我们还不能明了的基本粒子。它可能质量稍微大一点，但它基本
粒子有多大呢？
那还是比原子分子要小很多很多的。如果宇宙里面各处都充塞的这种质量，就基本粒子来讲质量比较大的粒子，但是它weakly interactive， 它不跟其他东西发生太大的交互作用，我们侦测不到它，因为它不跟你的望远镜跟你的侦测器发生交互作用，但是它还是会有一定的重力影响。
是，
那现在 WIMPs 看起来是声势上扬，
macho
没有侦测到，而 WIMP 抬头了。
是，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比较有可能构成暗物质是这些东西，
是娘娘腔的男人。哎，说不定就是日本当道这些红歌星啊。你知道吗，我女儿也喜欢听日本年轻歌星唱歌，
是
这男歌星啊，每个海报拿回来家里面一贴，我
相取圣武，
哎哎哎，
中居正广，木村拓哉，
哎呦，
对吧？
哎呦，
道元无郎
啊，你也是他一族的，是不是？
还有一个小不
龙泽秀明，
我们进广告。我爱六十九八张大春跑新闻。今天我们社会性谈天单元接下来还是刚还没说完呢，对不对？这个暗物质
啊，
暗物质很可能是很多很小的，对不对？基本粒子，
对，
质量稍微大一点点，
对，质量稍微大一点，它比微中子可能稍微大一点。微中子过去有人怀疑过是暗物质的可能的候选者，那现在呢猜测可能是我们还不知道的粒子。而这个粒子现在在瑞士日内瓦的 CERN 正在建造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对撞器，粒子加速了以后让它对撞，这一撞呢就可以把粒子撞得粉碎，粉碎的意思说它能够碎到更小的单元去找这些我们目前还不知道的粒子。
嗯，
这是为什么？
也就是说在地球环境里面制造可能的暗物质吗？
哎， 你找到了，如果不知道这些是不明的粒子，而今天发现了的话，嗯，你就可以针对这个粒子的特性去找太空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粒子，
嗯，
把它当作是一个暗物质的可能的候选者。
那目的是什么？倒过来推，是什么样的力量在宇宙里面作用产生了这样的东西？
完全正确。
那我们就知道了宇宙到底在经历什么样，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冲击。
对，或者过去它发展的历史是什么？所以其实研究高能的物理啊，他们是说研究基本粒子物理，
嗯，
最小最小的东西，到后来常常就绕一个大弯，跟宇宙学又碰头了，
啊，
就跟研究最大最大的东西又殊途而同归。
嗯，就好像我们现在研究最崭新的流行趋势，
嗯，
到最后发现我们在研究历史，
最复古的东西。
对对对，接下来暗物质的温度好像比我们预期的要高，是不是？
Yeah， 它正是从观察12个银河系临近的矮星系。我们银河系旁边大概有40几个大大小小的星系，绝大多数是矮星系，构成了我们以前说过这个眷村的好兄弟，
是
我们的本地星系群。那你他用大非常大的望远镜的智利有一个望远镜，
嗯，
它其实是四个 8.2 米直径的望远镜。
哦，
哎，我们台湾最大的是一米望远镜，中央大学摆在鹿林山的那一个。
对，
那我在美国的加州大学常用的是3米的望远镜。
嗯哼，
那今年5月份我们有个5米的望远镜，
嗯，
美国帕罗马山天文台的观测
是。
然后呢6米是苏俄的，8米日本的，
嗯哼，
美国的，智利的，
嗯哼，
夏威夷是10米的，
是。
所以你现在大概就知道8米的一个，8米的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就很不一样了。
嗯哼，
智利一个山头削平了摆了4个8米的望远镜，
啊，在一起，
在一起，那名字叫做 VLT。听起来 VLT 是非常科学的 term，
嗯，
但实际上呢它的全名就是 Very Large Telescopes，
非常大的
望远镜。
嗯，
我以前想开玩笑说这四个望远镜到底为什么一次在山头上摆四个，
嗯哼，
一定是天气不好，
嗯，
四个人可以凑一桌打麻将，嗯，晚上。
VSOP
也是另外一个天文的望远镜的名称。哎，
是真的吗？
对啊，你以为 VSOP，
我以为是酒呢，我以为白兰地酒，不是吗？
Yeah， 它是 Space Observatory 什么什么东西的，
嗯，
是日本人做的一个计划
啊。
它用的是无线电波，地面的望远镜呢跟轨道里面的通讯卫星做干涉仪的观测，
嗯，
而那个计划的名字叫 VSOP。
哦，
啊，所以
给我蒙到一个。
对，您讲这个话别人还以为您科学上的造诣是非常非常高的。
不能老蒙啊，你知道蒙了，蒙对了，没有几个机会啊！哈，
哎，对。
那接下来，史皮哲望远镜发现了超级巨大的行星系统。
哎，我觉得这个很好玩。
嗯，
史皮哲哈 ，Spitzer 其实是一个科学家的名字。
是。
那现在是把美国前两年发射的最非常大的一个红外线望远镜，
嗯哼，
命名叫 Spitzer， 纪念他。
是。
那这个红外望远镜发现的就是恒星早期的现象。那恒星譬如太阳系刚形成，四周有一大堆灰尘物质，行星慢慢形成了，
嗯，是
Spitzer 看得越来越多。他现在找到什么东西？他现在找到了超巨星旁边的巨大行星。
嗯哼，
超巨星有多大？是我们太阳质量的30到70倍。
哦，
那个很不容易的。
是，
我们在普通物理学的普通天文学的教科书上面说超过太阳质量的60倍它就已经是不稳定了。
嗯哼，
能不能存在都不知道。
嗯，而现在不能存在是什么意思？
就说它本身因为温度太高，自己本身产生的能量辐射压力会把它自己拆解掉
啊，
哦，所以本身是不稳定的。
是。
那现在他看到，当然这观测是有误差的，所以他说看到的这个巨大的恒星呢，大概的范围是在30到70倍的太阳质量。
嗯哼，
巨大的这个太阳质量，然后它的半径是地球到火星这样子的轨道的半径这么大，比太阳那个太阳系里面的到火星的轨道半径差不多这么大。
嗯哼，
那好玩的是什么？旁边的尘埃盘的宽度是冥王星的60倍。冥王星到太阳距离是40个天文单位左右。
是是，
那60倍就是将近应该是2400个天文单位了。
嗯哼，
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包含物质的总质量是我们残余的太阳系残余的物质的10倍以上。
嗯哼，
所以这个东西呢，应该是在行星形成的最初阶段。
等一下，
哎，
行星形成的最初阶段，这也是一个历史规模了哈。
对，
那到底它这个阶段大概多久呢？
太阳的寿命是50亿年，
是
我们说地球的寿命是46亿年。
嗯哼。
4亿年，
哦，您刚才讲这个是4亿，
就是我们自己
啊，就地球跟太阳之间 对，这个差别差不多就是所谓的初级阶段。
对，就是行星慢慢从尘埃盘里面凝结生成的。
是，
因为我们讲地球46亿年，然后我们知道太阳大概是50亿年，就太阳形成了以后，旁边的灰尘云盘逐渐出现行星了。
嗯哼，
那大概就是4-5亿年的时间。
是，
那这个今天所发现的巨大行星系统，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因为它比我们大太多了。
是，那这个形成的行星系统，将来也会形成类似的我们现在所处身的这么样一个太阳系的环境。
我们相信是这个样子。它现在所这个观测啊，
嗯，
还有一个不确定性是什么？第一个，你所看到的超大云盘呢，是不是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海王星外面的古柏带？
嗯哼，哦，
如果只是古柏带，它里面已经有行星了，你看不到了。
嗯哼，
行星一旦形成了，它就变得很小，相对这样很小，比那盘子小太多了。
啊，
所以你看不到。如果它只是古柏带的话，那是很可怕的。这个太阳系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对了，那就是它只不过是那一点点啊，
对对，
看到的一点点。
那如果它今天还没有形成行星？
嗯，
这个盘子呢，是从里面水星到冥王星的都开始形成的东西了。
嗯，
那它还比较能够接受。
是，
所以它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是在最初还是在最末的阶段。
嗯哼，
但这个太阳系呢，即使它形成的行星，说老实话，活不了多久。
为什么？
因为恒星的寿命，完完全全由它的质量来决定。
嗯哼，
质量越大，寿命越短。
嗯，哦，
因为质量越大，它的温度就越高，
是
温度就越高，往外头辐射的能量呢，
嗯哼，
就越可怕。
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自己毁灭自己了。
哎，对，
嗯哼，
太阳本身我们可以活100亿年，但是如果比太阳质量只要大10倍，只要比它质量大10倍的恒星呢，它的光度是太阳的1000倍。
嗯哼，
所以就像家大业大的败家子，它钱越多花的越快。
对。也就是根本它也不见得就是它的寿命的1/10，说不定连1亿年都不到，对不对？
哎，对。大概是1000万年不到、
哦、
这么大的恒星哈、啊
嗯，
它大概寿命只有几百万年。
是，
那你看我们的地球需要4亿年，
嗯，
形成了，然后你再需要另外的几亿年出来生物了。
是，
这些恒星壮观是壮观，旁边几乎是没有可能有行星跟生命的产生。
我说吧，你那天文学完全给我们带来社会学的知识。你刚刚讲的4亿年，什么1000万年，我都把它想成4亿块钱
啊，
千万块钱，
对对对，
也就家大业大，花的也凶。我中乐透一点用都没有，是不是？
没说，
是不是？3个月就没有了。
对、yeah. ，
好，发现热气体晕啊，这个晕这个字最近就各个报上都有。
嗯、mm-hmm.
什么晕，什么晕，什么晕，热气体的晕包围螺旋星系。这个螺旋星系再为我们解释一下，我记得以前解释过。
Yeah, 螺旋星系就是 spiral galaxy, 有漩涡背的。
嗯哼。
那我们银河系是一个螺旋星系。
嗯哼。
我们所看到的 M31 仙女座大星系也是一个螺旋星系。
是。
螺旋星系好多。除了这个之外，另外一个是椭圆星系。
嗯哼。
就是你看不到它没有漩涡背。
是。
它就是圆圆的，有些像椭圆的。这两个之外呢，剩下就是哈勃，把它归类成的不规则星系。
嗯哼。
我们先说过哈勃这个人吃干抹净。天上星系看过一遍以后，这是螺旋星系，这是椭圆星系，剩下的全部叫不规则星系，不给后人留一点空间。
对对对对，你也不能发现另外一种形状了，好像看起来。
对啊，
嗯哼。
但是热气体晕包围着螺旋星系的，是很好玩，因为它是用 X 射线卫星所拍摄的。
嗯
，X 射线卫星它能看到的是非常非常高温的气体，
多高？
发出
多高？
100万度，
摄氏度。
摄氏对，或者是绝对温度，我们到时候就物理上有、嗯、跟摄氏温度差不多的。
是
，Yeah。100万度，你想100万度摄氏度好了，
嗯哼，
这个温度呢，气体是可以发出 X 射线来的
啊哈。
那在这个望远镜侦测到了，发觉这些螺旋星系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温度高很多，然后它的动力的这些现象撞击出来产生的热气体呢，是很不得了的。
嗯，所以你看到的这个热气体晕包围这个螺旋星系，这个螺旋星系是一个新发现的螺旋星系呢，还是？
它是一个旧有的，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的
哦，
已经知道的，因为它的名字叫做 NGC 5746。
嗯哼
，NGC 这是一个星表的名字，
是
叫做 New General Catalog。
嗯哼，
新出版的，
这个我记得你讲过嘛，
对呀、啊、，General Catalog 一般性的星表，
嗯、
那这是好几一两百年以前人家就定出来的东西了。
嗯哼，
所以这些天体，这个工作很简单嘛，你只要拍完了以后，再拍个研究生，拍个助理。嗯，弄个放大镜，一个一个把它找出来，
一个一个找出来，
编号就行了。
是，
但是这个 NGC 5746呢，它被一团热气体晕所包围的。那过去不知道，那而且这个热气体不是来自于星系内部核心的黑洞什么喷出来的东西，
嗯哼，
它就是外面的东西。那可能是星系形成以后遗留的星系物质慢慢往里面掉， 掉的过程中呢，就会碰到这些漩涡背的旋转啊什么的。
嗯，
这些旋转其实能量非常大，温度是越撞越高。
嗯哼，
所以星系等到这些气体掉到星系旁边的时候，因为它动能角动的关系，本身的温度就变得很高了。
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小题目，木星轨道上的冰质小行星，这个小行星双星可能是与库伯带天体同一个来源。
嗯，我们在太阳系里面刚刚说过的木星跟火星之间有小行星
在。
对，讲这个呢，不如我们先讲一个好玩的，就是木星旁边有两群小行星，叫特洛伊小行星。
嗯哼。
Trojans
啊、
罗马武士特洛伊，
你还有三十秒钟。
对，那它之所以会存在在一群一群的呢，是因为木星跟太阳有几个点刚刚好是重力平衡的，当然很接近木星，因为木星很小嘛，太阳很大，在重力平衡的地方呢，那些星体在那个地方就不会散掉了
啊。
它跟木星跟太阳三个相对位置是固定的。
是，哎，这个好像也讲过，对不对？
嗯，
正好最后十秒钟就讲到这儿了。
嗯，
下礼拜。
博尔申国三的同学及家长请注意，徐威国三第一志愿保证班每年考上建中、北一女的学生都超过100位，高居全国第一。